栾小五由打他那个船上一纵身，腾的一下子跳在了何涛的船头。这一点可是出乎何涛的预料，何涛下命令让大家伙还包围他呢，感情这位蹦他跟前来了。两个人近在咫尺，何涛他往后一撤步，栾小五摆刀照着何涛撸头盖顶就砍下来一刀。何涛那是抓差办案的头啊，手底下很明白，也精通点武艺，他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躲过去了，他一哈腰要捡他自个儿这条枪。没等他捡枪的时候，何涛身旁边还站着好几个随从呢。这随从的人等能瞅着栾小五把他们头给剁了吗？这些个随从手持兵器往上一冲，照着栾小五是一齐下手。栾小五一看他们人多，他人单势孤，他由打船头上突然纵身一跳，腾的一下腾空而起。他这一蹦起来，把这船上这些官兵们全给看傻了。哎呦，他要干什么？就看阮小五腾身起来之后，在半空中一个云里翻的跟头，头朝下奔着湖水扎下去了，呜咕咚，跳水里了。他一跳在水里边，各船上的官兵一起呐喊：“抓住他！”何涛站在船头上帮忙，他跳在水里，不能老在里边待着，等他一露头的时候，咱们大家伙聚而歼之。是，大家伙把眼睛瞪得一边大，全往水里边瞧着，看这个阮小五从哪儿露头。等了老半天也没瞧见露头，哎，哪儿去了？这一下子扎到紫泥里边淹死了吧？不能啊，听说这阮氏三雄生长在水乡，都是好水性啊。你没听那白日鼠白胜说吗？在水里边抓鱼，提着尾巴就往岸上扔啊。这就那抓鱼那个吧，十有八九跑嘞，在水里边跑了，没看见从哪条道走着。何涛心想，这阮家弟兄果然是名不虚传，跑喽，跑了咱们就追，吩咐这些军兵继续前进。他们摆着船还往前走，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啊，就听见在芦苇丛中有人口念诗章。这诗啊也无所谓诗，实际上就是流口舌：老爷生长石碣村，生来秉性杀恶人，先斩何涛巡检的头，献给东京的赵王军。啊，这什么诗啊？官兵们都听着了。听着之后，他们大伙都看何涛，心想：何观察，您听见没有？这个人要先斩你的头，献给当今圣上。何涛一听这几句话，这火就更大了，拉开阵势，别让这个人跑了，看看这人是谁。话言未了，只见芦苇丛中又荡出一只小舟，船上边站着一个人。何涛一看，这位跟刚才那阮小五身况高矮长得差不多，也是穿着短裤光着膀子，但他手中端着一条笔管枪，拿着枪站在船头用枪点指：哎，哪个是何涛？谁叫何观察？让他过来送死。何涛一看，好大胆呐！我这么多官兵，你就一个人站在船上，敢点名让我去送死？你不要命了？何涛吩咐：来，给我乱箭齐发。旁边有弓箭手摘弓抽箭，任口搭弦，站在船头一起照着对面船上这个人，这箭就发射出来了。箭往对过船上一射，对过船那人是谁呀？正是阮小七。阮小七用这个笔杆枪拨打交铃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虽拨打着凋零，他一转身，这个船就进了芦苇荡了。何操心里纳闷，哎，他在船上就一个人站着，这个船怎么自个儿就往这芦苇荡里走呢？啊，这船是自动的？其实那年头哪有自动的船呢，是船底下有一个人用手推着这个船往芦苇荡里走。这个船往芦苇荡里一走，距离一远，这弓箭可就不起作用了。何涛吩咐给我追，别让他跑了。这边也摆着船只，摇着桨，这船就追赶阮小七。河湖港岔，这个水路越走越窄，两旁边芦苇塘越来越密，前面呢离着岸边不远了，可是这水路好像到了头了，一片芦苇塘堵住了去路。这些官军们摇着船还要往芦苇丛中去追，何涛说慢着，先别往里追，这个地方咱们地形不熟啊，这是他们阮氏弟兄经常出没的所在，他们对这里非常熟悉，我们不熟，钻入芦苇丛中容易受他们的暗算。来，先上岸。他们把船只往岸边一靠，全都上了岸了。上岸之后，何涛告诉三个官差，你们摆着一只船，带好了兵器，带好了弓箭，先顺这个芦苇丛往前探路，看看过了这段芦苇丛中前面还有别的路没有，瞧瞧他们这阮氏弟兄到底藏身于何处。好嘞，这三个官军收拾好了之后，摆着这一只船就扎进这芦苇丛中去了。何涛他们在岸边坐着等着，一等不来，二等不到，三等也没信儿，怎么回事呢？何涛又吩咐，来呀，再出两只船，你们多去几个人，这回去六个，顺这个路往前走，看看前面他们那三个人怎么探的路，怎么连个信儿都没有啊。啊，你们这六个人一定要记住，不管探着路没探着路，发现阮家弟兄和没发现阮家弟兄，你们必须在半个时辰之内返回来向我禀报，听见没有？是。这六个人上了船了，摇着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进了芦苇丛了。进去何涛在这儿等着，等了半个时辰没回来，快一个时辰了还没信儿。哎呀，何涛说，这些人都怎么的了？我派的这几个都是我认为比较精明强干的，那脑瓜都比较灵活，一扒拉转仨圈的都是，怎么今儿个我派他们出去都笨了，不回来了，准是迷了路了。这个地方四面都一样啊，除了芦苇塘就是水啊，找不着这个地方了。何涛一看，就得我亲自出马了。何涛告诉那些官军们，把船只在芦苇塘中给我摆好，互相关照啊，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轻举妄动。这些官军们一听，那感情好了，何官差您不发号施令我们是不动的了。何涛带着三个人上了一条船，摆着船进了芦苇丛中，这船桨在芦苇丛中轻轻的一划，哗啦哗啦之响，周围特别的静。这个时候天呢已经黑下来了，还没算黑透，要是有个人在面前一晃还能看得清楚。何涛告诉这三个人，你们警觉一点，芦苇丛中要是有人藏着，及时的呐喊，听见没有？
是，
您放心，兵器都拉出来，哎，刀在手里攥着呢。
嗯，
何涛手中也端着枪。这水声哗啦哗啦哗啦响着，这船慢慢往前走。这片芦苇塘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穿过来了，前面 又是一条河道。他们顺着这河道往前继续走，走着走着又是一片岸。哎，这不又到岸边了吗？这块道可真绝啊，一会儿有岸，一会儿是水，真不容易记住。何涛正在这纳闷的时候，就看在岸边上有一个人远远的过来了。这人扛着个锄头，哦，这种地的，天黑了，种完地回家。何涛在船上就喊了一声：“哎，那位朋友，请过来。”这位扛着锄头过来了：“谁啊？谁喊我？”“哎，这位汉子，你是干什么的？”“玩种地的。”“哦，你的地在哪儿？”“啊，就在前面。”“我到那儿去砍草去了。”“哦，请问这是什么地方？”“这儿啊。”“这儿是截湖啊。”“这个地点叫什么名呢？”“你说你手指的这个地方啊。”“哦，这有个名，这个地方叫断头沟。”“断头沟？”何涛一听，什么名？丧气。“前边那片树林子，那叫什么名啊？”“那边啊，那叫望乡台。”“啊？”何涛一听，我们怎么跑这地方来了？断头沟、望乡台。“哎，你这个地名怎么这么难听？”“哼，您走到这儿来了，这都是我们穷苦老百姓住的地方，哪有什么好名啊？这儿就叫断头沟，前面呢叫望乡台，您要再往里边那一走呢，那叫淹死湖。”“还有淹死湖？”“对了，都这名。我问你，前边有几个官军你看见没有？”“哦，官军呢？”“哎，有有有有，我看见了。你是不是说抓那个阮小五的？”“对对对对对，就是抓阮小五的。他们在哪儿？”“他们就在那树林子里头。”“哎呀，正打呢，我刚才过来看见了，打得血呼淋拉的，我躲着走啊，我怕崩身上血。我说这干什么的？这阮小五要干什么呀？打得可热闹了。请问往树林子那边去有旱路可走吗？”“啊，有旱路啊，我就刚从那边走过来的，你没看我这就走在旱路吗？”“好。”何涛告诉这三个人下船，留一人在船上看着，你们两个上岸，咱们一块走。这两个官军提溜单刀就上了岸了。他上了岸了，何涛要上岸还没等上岸，就这功夫，那两个上岸的官军根本就没防备这种地的，种地的这位突然把这个锄头一摆，他这个锄头啊，感情跟一般老百姓的锄头不一样，他这锄头是特制的，大出板，而且那刃特快，好像经过了磨，跟刀刃差不多，这是兵器。这锄头抡起来一下子就照着先上岸那官军的后脑瓢上就是一锄头，咔！怎么这动静太寸了，这一锄头开瓢了，给那官军二话没说，一头扎到地上，把腿使劲一蹬，赌气子他就死了。旁边那官军一愣：“哎，你这个你要干什么？”后半截没出来，这位这锄头一翻手，这锄头尖正刀他腮帮子上，噗！这位一咬牙，锄头往回一咧，腮帮子就喝了。他拿手一捂腮帮子，这位一涮锄头杆儿，这回没用锄头刃，拿那个锄头拐脖正磕脑袋上，磕到什么位置？太阳穴。这一下子也倒了。俩官军这一死，当时何涛在船上可就愣了。哎，你是什么人？何涛他想着跟手纵身上岸，他刚要上岸的功夫，他才发现这船呢也不知什么时候离那岸自个儿往水里摆。何涛心想，这船怎么自个儿走呢？感情那船底下还有一位呢。 船上面这个水手一看，哎，官长，这怎么船底下有人？一说船底下有人，何涛端着枪想要往这水里边扎，还没等他扎呢，这船呢就翻了个了。船底下那位从水里边露出脸来，俩手扒住船帮，一个千斤坠往下一铆进，这船砰扣斗了。这一扣斗，连这一个官军加上何涛全进到水里去了。扑通倒在水里之后，那个官军呢感情还不会水，坛子腹灌满了蒜啊，咕噜咕噜咕噜，一口咕噜一口，一会儿的时候滚滚滚滚滚滚滚滚，那位满了，那位一满他沉了底儿了。就那个咱就不说了，这何观察呢，您还别说，他比他强，他有个半拉架。什么半拉架？所谓半拉架，就掉到水里边能会点狗刨，能扑腾扑腾，不至于沉下去。这回他一到水里边，他想把自己仅有的这点伎俩在这表现表现，刚想来两下狗刨，还没等刨，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水里边这位抓住他脚脖子往下蹬他。何涛心想，这是干什么呢？你抓我脚脖子，你不想让我动弹，那不就得淹死吗？何涛还有一个宗旨，他知道到水里边别张嘴，别吸气，在水里一吸气，这水一呛就容易一口就呛死，所以他憋住了劲，他想着一卯劲能浮上去，但是他怎么也浮不上去。水里边这位也真损，抓住何涛的脚脖子，用另一只手挠他那脚心。何涛心想，这啊，他这一难受，刚那么一张嘴，啊没等出来，这水就进去了。这湖水是破嘴而入，咕咕咕咕咕咕，一会儿的功夫把何涛也灌了个半死。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何涛一看自己已经到船上了，岸上扛锄头的那个是谁呢？那是阮小二。在船底这是谁？船底这就是阮小五。这一出一出的戏都是这哥仨在这编排的。何涛灌晕了之后，阮小五把他弄到船上来了。这个时候阮小七、阮小二也都来到船上，把他的水给控出来。何涛醒过来了，一看站着三个人，甭问他，这就是阮氏弟兄啊。阮小五手中拿着单刀，哎，何观察，老爷不杀糊涂鬼，让你明白了之后再砍掉你的脑袋，今天犯在我们弟兄手下，你休想活命。何涛心里明白，现在就剩自个儿一个人落在人家弟兄手里了。何涛尽管是刚刚的苏醒过来，想打着精神，他爬起来在船上一跪，冲着这哥三个是一劲儿磕头。哎呦，阮氏弟兄，阮家三位大爷，你们饶命吧，我何涛这是奉命而来呀，不得不如此啊，公职在身，我哪能不来呢？你们看在我家里边还有80多岁老母的这个面上，你饶我一条活命吧，怎么样？哼，阮小二说，好吧，既然是你家里边还有80多岁的老娘，看这个样你小子还算个孝子，冲这一点上饶你一条活命，来把他捆上，捆上之后等着把他的官军咱全给杀退，然后再把他放了。放你干什么呢？放你当个信使，回到济州府见了你们那个府尹，好去报信，听见没有？拉绳。说着话从船舱里边把绳蹬出来，把何涛妈肩头拢儿被捆的好像个粽子似的就扔到舱里头了。这儿何涛被擒了，何涛带的那些官军呢？官军还在那儿等着呢。何观察走了，得等何观察回来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啊。他们左等何观察也不来，右等何观察也不到，大家伙就在这议论， 何观察哪去了呢？就说他，我说这个地方有点犯邪，走一波人就不回来，走一波人就不回来，咱们今天呢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扎住不动了，等天亮了之后咱们看看周围的方向，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对，观察不在，底下基层首领就决定了今天晚上就在船上露宿。这些个官军们坐在船上，开始还互相聊一聊，说一说，聊着聊着，说着说着，快到后半夜了，他们困了，有的就打盹了，有的就打上呼噜了，有的就睡着了。正在他们睡着了的时候，可了不得了，四周围这个芦苇塘啊起了火了，一片片的芦苇烈烟四起，火光冲天。感情还有几只着了的船插到他们这官军的船里边来了，这样话着火的船跟官军的船就连在一块了。官军们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了不得了，着火啦！这一喊，睡觉的一耳哥睁着把眼睛都睁开了，哎呦，这着火了，快跑！有的也没明白是在什么地方，抬腿就跑，一跑就掉到水里了，扑通下去了。还有的属于明白的，摆着船往外走，走不出去，周围这芦苇塘全着了火了，他们停扎的这个地方也不好，全是芦苇，这火一着，船这一连有的被烧死在船上，个别的官军呢自个儿吓懵了，又打船上往水里边跳，往水里一跳，进到水里边之后自个儿才发现，哎呦我不会水，你不会水跳里边干嘛去，到水里边就淹死了，烧死的烧死，淹死的淹死，有的官军们逃走了也烧得呼了八烧。官军们在这儿被烧的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这是谁的主意呢？这就是汝云龙公孙胜出的计策。汝云龙公孙胜和阮氏弟兄早已经商量好了，看好了他们驻扎在这个地方，周围都是芦苇，他们早做了放火的准备，而且阮氏弟兄找了几个致敬的村民，都是他们的好朋友，帮着他们放了这几把火。今天晚上过半夜还有点风，火借风势烈烟腾空，把官军这个船都给连着了。那么着着火的船呢，也是阮氏弟兄安排的，怕这个芦苇的火着不旺，弄几只着火的船插到他们船堆里边，给他连成了片。这些官兵们来得凶猛，死得可怜，这几个人把这几百人给制服了。天亮了，阮氏三雄加上公孙胜还有晁盖，他们聚集在一起，摇着船到在一个所在，把何涛提溜出来了。怎么办呢？对他得有个处理呀。阮小二手提单刀，何观察，今天让你回去给送个信儿，告诉那个冀州的府尹，我们阮家弟兄没有招他，没有惹他，为什么到石碣村来搅拿我们？从今往后，让他少往这儿来，再来只有送死，知道吗？
哎，知道，知道，知道。
我们呢？也不上你们冀州那个地方去，咱们是各不相扰，听见没有？
听见了。
你要给我落你一个字儿，再见着你我就要你的脑袋。
是是是是是，
绑绳给他松开。就这么走，便宜了他，给他留个记号。怎么留啊？唰唰，两刀，耳朵削下来了。
哎呦，
这何涛疼的咬着牙呀，把他耳朵削下来之后，这阮氏弟兄还讲点仁义道德，给他上了点药。这何涛捂着耳朵，这就叫抱头鼠窜，上了岸逃回冀州府。他走了，这几个人一合计，没有别的，咱们得够奔梁山泊了，惹了这么一个大祸，打败了很多官兵，杀了这么多人，肯定冀州府尹绝不能善罢甘休啊，
紧接着就得再发更多的人马来追拿我们，只有梁山泊才能安身。
他们几个人摆着船先来到李吉道口，
到李吉道口一见吴用、刘唐，他们备诉自己的经过，大家伙很高兴，
见了汉帝忽律朱贵，
跟朱贵一说我们要到梁山上去入伙，朱贵也很高兴。
朱贵一看这是几条真正的英雄豪杰，
朱贵为这个事亲自到梁山上去了一趟，
回来之后跟他们说，明天早晨请几位上梁山，
我们那位首领白衣秀士王伦说了他要亲自迎接你们。
晁盖说，王伦能不能收留我们几个人，他讲没讲？
朱贵说，这个您别问我，我们这位头有这个特点，收留谁都不跟我先说，到了之后你们见面谈完了之后再定。
晁盖说，好吧。他们在这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朱贵发了一支号箭，喽啰兵摆了船只出来了，另外有几只船在这喽啰兵摆的船只引领之下就来到了梁山。在金沙滩这个地方他们上的岸，当他们一上岸的时候，山上好像早已经有了准备了。白衣秀士王伦、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豹子头林冲，这四个人带着一些喽啰兵已经迎候在金沙滩侧。
晁盖等人这一上来，朱贵给他们先指引介绍啊。王伦走到跟前向晁盖抱腕的拱手，
哎呀，晁天王久仰大名啊，很想和您相见，没想到今日大驾光临，真是给草寨生辉。晁盖说，哪里哪里，王寨主，我晁盖乃是一个不知诗书的粗人，王寨主今天投在您的名下，还望您多多的关照。王伦说，哪里哪里，几位乃是当世豪杰，今日来到我的梁山，这是给我梁山之上增光添彩，来请几位英雄上山。